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像我们在过去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应该在一起有一个很好的圣诞的聚会聚餐。那我也有机会抽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回到台湾。那我们是在24号晚上回来哈。对，所以我们这几天时差还在调。对。那我想我们在今年刚好趁着今天是在今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也一直在彼得前书借着不管是主日学或者是小组查经然后我们也在主日的讲道当中一起来思考在彼得前书这段经文当中所要带给我们的。那或许我们已经进到最后这个部分，就在进入到第五章最后的一章。那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个题目是谦卑的力道，就是说我们刚刚在读过经文之后，或许大家不知道我会有没有发现说，诶，讲到长老应该牧养，然后年幼人应该顺服，那到底这个跟谦卑有什么关系齁？对，其实我们读完之后，我们慢慢我们可以体会到在这里面讲到的一件事情，谦卑是他一个很主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管是做长老的要牧养教会，或者在教会当中彼此同工要彼此的搭配，谦卑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件事情。谦卑就好像你在建造教会的时候，谦卑是能够把肢体连接在一起的。当每一块砖要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这当中没有谦卑来做粘胶，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我们用建筑物来做一个类比的话，很容易就会散掉。对，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在彼得前书的这一章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因为各位也都知道，在彼得前书的前面几章当中，其实讲到了很多大家印象可能很深刻的，就是总是碰到一些苦难的事情，对不对？被毁谤，被辱骂，然后或许因为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在这当中按着神的方式来做的时候，因行善而受苦。那当然也因为在当时的世代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信仰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当时的主流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会碰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对不对？因为或许你是做人仆人的，你会碰到一个主人，因为或许更加的因为你的信仰对你有不公平的对待跟冤屈，然后你也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这如同好像是火炼般的试炼。所以彼得前书里面有前面基本上1到4章里面，你可以很容易你就可以发现，不论是被毁谤辱骂或者是在就诬陷你毁谤你，然后但是彼得在这当中的劝勉一直在讲，你们要按着你们所信仰的所领受的能够坚持在那个世代能够来做见证。所以不论是因毁谤辱骂因行善而受苦，然后或者是遭受过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被人嘲笑排斥，甚至有生命危险，这些都是因为在当时这群读者们领受彼得书信的这群读者们，他们散居在现今的土耳其这一块的地方，这种种的原因，因为信仰跟世俗价值的冲突，也有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当然有神的意识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对信心的锻炼跟试炼。所以这些来自外在的逼迫，不论是毁谤羞辱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的信心 你内在属灵的信心的那一种试炼会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你会想我干嘛，我跟随耶稣，然后为什么要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做坏事，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种外在的环境跟内在的这种属灵的试炼当中，我们受苦，但是彼得鼓励信徒在苦难中能够坚守，能够坚守。而这些苦难不单只是外在这些我们受到逼迫而已，你会发现神也使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试炼信徒。同样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彼得前书里面经常提到，当你受苦跟得荣耀这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在困苦逼迫当中，我们还讲谦卑吗？很多时候不讲，对不对？大家在工作处境里面，你常常会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哎呀，不管同事欺负我或是老板压榨我，我们想出来说，难道我还要谦卑吗？还要我不吭声吗？但是谦卑，很多时候我们把谦卑认为谦卑就是倒下来什么都不管，谦卑不是倒下来，谦卑是弯下来，你是要有力量你才能够谦卑下来。谦卑不是软弱无力，谦卑有它的力道。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谦卑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它是一个力量的呈现。谦卑是一个力量的呈现。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当彼得在劝勉这么多的苦难说你们要坚守信仰的时候，他到最后他用的一个有点像就是整合起来，他以建造教会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在这当中他强调了谦卑这件事情。那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常常将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不单我们在主日，你让我们也在平时能够有机会借着圣经，不论在纸本的在电子版的，这些都能够不断的在现今的世代喂养那跟随主的。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许多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我们也同样，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体会到那种在信仰价值不同当中我们处于一个边缘那种压力。很多时候我们想用的方式就是睁开，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不论是反击或者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我们来度过这种艰难的日子。但是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你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因为不单在以往的世代，在现今的世代同样，你借着你的话在属你的百姓，你的主信仰的群体当中，让我们能够用神你所喜悦的方式来回应，以致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我们求主，同样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再一次聆听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话在人心中来工作，主更新我们每一位，不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人待人处事种种的态度，我们都需要主你话语的更新。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因为我们看见主你在这一年当中，你真的是使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他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渴慕你的话语，乐意来跟随你，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命真的在主的手中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成熟。主，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当我们讲谦卑的力量， 谦卑的力道的时候，你会想到在圣经当中，大家能不能想到一个马上的例子？我们刚过了什么节？我们刚过了圣诞节，对不对？那你想圣诞节这里跟谦卑有什么关系吗？圣经讲到耶稣是怎么样，他虚己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所以圣诞节表面看起来好像跟谦卑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这件最大的事情是在上帝差遣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一个婴儿的样式来成就的。谦卑的力道在这里。同样你也会发现谦卑可以使人怎么样，你看到摩西是我们都知道他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使他们脱离那个奴役的时代，对不对？那摩西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被称呼为极其谦和的一个人，谦卑也在他的身上。那你想到另外还有谁？保罗，保罗说他是谁？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提了这几个，好像说哦，这几个其实不论耶稣的道成肉身，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的出埃及，保罗在这当中，他怎么样从一个逼迫跟随耶稣的人，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谦卑这件事情是让他能够成就的。其实谦卑主要这个力量不是来自我们刚才所讲的每个人，力量来自于上帝，但是他们愿意在上帝面前服下来，让上帝的力量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带领。谦卑的力量使他们能够依靠上帝，让上帝的恩典、智慧、能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上帝，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很普遍，他使用谦卑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登山宝训里面讲到这些人，有福的人到底什么人，你都会发现都好像不是那种很闪亮的，不是那一种功成名就的。上帝使用，当他的国，他说天国再来的时候，他的国要再来临。谢谢。天国要再来临这件事情是透过谁？是透过谦卑的人。为什么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在这当中他不是以怒骂还怒骂，他在这当中是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想怎么样能够缔造和平，而一个谦卑的人才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这刚念的这小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做长老的，他见证过，他看到他与基督受苦的见证，看到耶稣怎么样受钉上十字架，同样他也知道耶稣复活，所以他也看 他也知道，他勉励这群人，他说我们是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他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劝在亚细亚这散居住的这些的教会当中的信徒们，他说我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坐长老的人。这是一段劝诫性的话语，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你看到作者曾经同样劝诫过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劝在希腊文的含义当中有很丰富的意涵，它有不是光说说而已，它有安慰跟鼓励的心，它有恳切相劝的，他也有一个同理心的一个劝勉，就好像他同坐长老，他知道他作为一个长老，因为他是在巴比伦，在所谓的巴比伦，在当时指的用巴比伦这个词来指代罗马，他在罗马做长老，然后他可能也是牧养，所以他写信给在土耳其这群散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劝他们在这当中也有做牧养工作的，做长老的。他说你们要牧养，你们怎么劝他，怎么劝劝他们能够有对他的羊群当中能够给予安慰，给予鼓励，能够有同理心。这是彼得在一开头用这样的心情，当他整个书卷快来到结束的时候，他知道当教会群体面对的外在的苦难逼迫的时候，然后里面每个人也都同样有承受的属灵当中试炼的压力的时候，他说做长老的们，你们要牧养，你们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做长老的在这当中，他提醒他有两个主要的职责，牧养跟照管。牧养当然如同好像一个牧羊人，你牧养你的羊群的时候，你会给他怎么样，你会带领他去哪里可以有水喝，你会带领他哪里有草可以吃，所以有引导，有保护，有喂养。所以同样在这当中，对于做长老在他所在的信徒的群体当中，他们要给他们属灵生命的喂养，可能包含教导的真理，可能需要指出的错误，因为这是如同一个牧人照顾羊群般全面性的关怀。我不知道那时候他们是不是有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班，但是或者小组查经，但是基本上这只是形态的不同，他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借着长老在这当中引领他们，可能口传，可能在这里面他们所领受的见证来引导他们能够走在正路。照管是另外一份职分，作为长老的一个职责，也就是充当你要看守，充当一个监督者。而当在这里面同样跟牧养有一些类似的重叠，你需要有主动的关注跟照料，你要有以身作则，做群羊的榜样。可能有些软弱的信徒你需要探访，有些有需要的家庭，有纷争的，不论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需要怎么样来处理，你也需要怎么样预防异端的侵扰。所以长老需要在他的群体当中来做牧养的工作，来做照管的工作，而他们需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 他讲到是甘心的，不是勉强，是乐意的，不是贪财的，是榜样，不是瑕疵。你会发现在这里面要甘心，要乐意，要做榜样。其实做一个长老的人，你会发现更多的时候哪一些比较会让我们能够陷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勉强，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入贪财，就可能有利益，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不是榜样而是瑕疵。瑕疵是什么含义呢？瑕疵就好像类似大家可能看过电视剧，或者是可能在你的工作场合里面，或许有时候你们会觉得我们碰到的是一个用一个简单的白话讲，就是一个暴君，有一个跋扈的老板。在这当中，瑕疵本质上就是一个在暴君，也就是说在你的在身体在情感当中，你可能给对方一个强制，要执行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意志加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做长老的如果成为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许许多多这些丑闻的发生里面，其实我想这个因素跑不掉。因为当我们不再认为或者不再想到说圣经提到长老应该，当你要牧养你要照管的时候，你以为你是老大，你以为你是说了就算，这些很多时候慢慢就会成为瑕疵，瑕疵你所在的群体的这些羊群。所以当我们在这当中，我们需要能够体会到做长老的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而在执行这些职分的时候，他们需要有的心态，他们需要学习甘心，学习乐意，学习以身作则作为榜样。大家或许说我不是长老，所以跟我没有关系，但是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很多时候或许你有机会会带领，或者是小规模的，你会在你的肢体互动当中同样有这样的一个，你想到你需要牧养，牧养不是只有长老的份，照管也不是只有牧师长老他们几个人的职分。你会发现为什么圣经当中经常提到要彼此关顾，彼此守望，这些都是在这些范围，只是一个大范围一个小范围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人的互动当中也同样，这些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彼此的服侍里面让你的服侍成为甘心，成为乐意，同样让你在肢体的互动当中是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榜样。那讲完长老之后，我们看到彼得紧接着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讲完长老之后，他讲到年幼的，他很大的两块，做长老的跟年幼的，但这年幼的不代表年纪轻而已，或许就是不是在长老职分。所以他这里提到顺服年长，年长这个词基本上跟长老是同一个字根， 你可以讲顺服在教会当中这些被推选出来，你把信任托付给他们，他们在做，在这当中有这样的职分来做带领、做牧养、做照管的时候，他提醒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然后他讲到在一个广大的层面，就是彼此之间、肢体之间，彼此要以谦卑束腰，要彼此的顺服。讲到有牧养的这些长老们，然后在教会当中的群体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顺服在这长老的带领？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逼迫困难当中的时候，外部的压力带来许许多多我们想要想一些方式来应对的时候，所以没有错，很多时候会想到有许多的替代的行动方案，同样会提出许多建议来。而在这当中，这些的建议很可能也会引发分歧跟冲突。那保罗，不是保罗，彼得在这当中，他讲到前面这一段讲到教会整个的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会想为什么他要在这当中要谈到年长跟年幼的关系。因为当前面谈到苦难逼迫，然后谈到末世审判，第四章谈到末世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在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教会的合一跟次序就显得很重要。因为教会面临外部的压迫压力当中，内部的和谐跟团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怎么样，需要有一个属灵的领导来带领信徒面对挑战。同样教会的治理也在这当中显出它的重要性来。当使徒时代慢慢过去了，对不对？因为彼得算是十二使徒，那如果他过世之后，接下来谁能够传递？就是在教会的本身。所以教会治理的关键，当使徒时代过去，需要建立稳固的教会一个体系，确保信仰的传承跟教会的持续发展。我想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跟在会员大会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提起教会为什么需要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体制，能够让教会能够往前，能够继续的发展。所以这些是一个可能，就在当面对这些的情况的时候，彼得需要在结尾的时候提到教会怎么样能够保持合一，所以谈到领导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但是领导了，我们知道这些做长老的，他们需要怎么样向弟兄姐妹来做交代，这是一个问责当中也需要谈到的。所以做长老的需要谦卑，做年幼的需要谦卑。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在这里面显出了，因为他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一提到说，你想到圣经里面上帝用什么来成就他的工作，用谦卑的人，用谦卑的人。因为谦卑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当彼得在这里引用了好像箴言书里面谈到，就 就在他们自己希伯来圣经当中的箴言，他说那讥笑好讥笑人的，上帝讥笑这些喜欢讥笑别人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雅各他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提到，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谦卑你才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谦卑也同样能够带来上帝所赐的平安。当一个人谦卑的顺服上帝，而不是以自我中心来行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在这当中能够保守许许多多不必要的冲突，也会让许多那种原本好像因为误会或者是原本就有的敌意也能够下降。谦卑是讨神喜悦的，所以在弥迦书里面大家熟悉的一段话，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他说就是行公义，好怜悯，然后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当彼得引用了这样的一段话语，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也就是你们这一群收信的人，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当我们被从圣经当中看到上帝要我们能够自己能够降卑下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降卑的同时，很多时候你心里的忧虑也同时增加，对不对？一方面你想降低自己，但是你一方面又担忧忧虑说，哎，我到底这些我处在这种环境会不会没有尽头，会不会神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彼得讲到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也就必高抬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为什么？如果你知道有一位顾念你的上帝，你这些忧虑可以摆在他的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顾念我们，我们总觉得我们需要靠自己。我不是说人不需要工作，因为待会你就会看到，当我们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的时候，他顾念我们。但是紧接着你会发现下面的一段经文说，你要谨守，你要警醒，对不对？不是叫人什么都不要做，而是你能够知道说，这位上帝既然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带回到他自己的恩典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他自己的保守，他自己的能力。所以在这里面，当我们知道说这位上帝是一位顾念人的上帝，其实顾念跟刚刚我们讲长老要牧养有很大程度的雷同。顾念就如同牧羊人，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照顾，是有感情的投入的，不是一个冷漠的监督。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帝就是看着我，做不好就是打，就是惩罚。圣经中的所说的这位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他顾念你，他是如同父亲般的关爱。所以当耶稣在描述好牧人的时候，好牧人怎么样对羊的照顾， 他没有直接用，虽然没有用直接用这个词来讲到好牧人，但是他用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他说什么样的人会不顾念羊，就是那些雇工，当危险来了雇工会逃走，但是耶稣好牧人他不是逃走，他怎么顾念羊？他说他来要叫羊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他说我是好牧人，他说我认识我的羊，然后他喂羊舍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上帝顾念你这件事情，不是单单一个哦，我知道上帝看着我，所以我做不好他会打我，不是，你做不好上帝会把你引到正途来，没有错，会有管教，但是你的生命会在这当中会得得更丰盛。所以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当能够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火炼般的试验是暂时的。彼得一再一再的重复，他一直讲到受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想到那将来要得的荣耀。上帝关顾你，顾念你，是亲密的，是投入感情的，是全面的关注。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大大小小的事物，我们总觉得上帝只管一些，有一些他不管。上帝既然顾念你，他是全面的关顾你。所以当他讲完，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然后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游行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他要他们能够谨守警醒，为什么？因为外面有仇敌魔鬼在那里，在那里吼叫遍地游行，他在做一件事情，寻找可吞吃的人。大家认为在这里面彼得讲可吞吃的人是谁呢？
落单单独的。
谁是可吞吃的人？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刚才讲到有几个角色，有几个人物，对不对？长老、年幼的，也就是会众。那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处境上下文来当中来体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样是变成一个可吞吃？魔鬼撒旦可能会把你吞吃掉。当你不能做榜样的时候，当你辖制人的时候，当你的服事出于勉强的时候，很多时候当这些情况，你的心很容易就被魔鬼怎么样煽动去，你就被魔鬼吞吃了。被魔鬼吞吃不是你就不见了，你很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魔鬼。怎么说呢？因为你会发现，当创世纪前面讲到蛇的后裔跟人的后女人的后裔的事情的时候，你当你不能成为上帝所造人的后裔，而成为毒蛇的种类，就是施洗约翰当犹太人跑出来跟他讲说我们要受洗，他说毒蛇的种类，你们为晓得要逃避将来的愤怒，但是你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当做长老的不能 做榜样，当做长老的辖制人出于他的服事出于勉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成为一个魔鬼的代言人，在他的服事当中成为一个怎么样压制的。那讲过来，你会发现除了做长老的，做肢体的呢，当做肢体的，什么时候你会变成被魔鬼撒旦吞吃的人呢？当不顺服，当不谦卑的时候，特别当你忧虑的时候，忧虑会让你的心就如同说，我们想说上帝不知道我的受苦，上帝不知道我的处境，以致我们的心常常就在这当中被撒旦怎么样引诱了。他们我们很自然接下来你就会联想，上帝不爱我，上帝不关心我，而这样子的情形当中，我们就成为好像那可吞吃的人一样。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灵性松散的信徒，骄傲的信徒，当你辖制人，你不能做榜样，你只是把你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的时候，这些都可能成为被吞吃的人。忧虑重担的信徒也同样在魔鬼撒旦寻找的范畴之内。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你的信仰当中你觉得只有你跟上帝，你没有群体，你没有肢体，因为你跟肢体你没有彼此束腰彼此顺服，在肢体当中你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群体跟你一起。做长老需要谦卑才能够带领牧养教会，教会的肢体需要顺服长老，同时也要彼此顺服，这也需要谦卑，谦卑才有可能带来教会的合一，才能够在内部当中你稳固，才能够成熟，对外在面对艰苦的处境当中才能够站立得稳，才能够成为见证。我们刚才讲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又讲到要谨守谨慎，这是互相矛盾的吗？没有，其实这个是一个圣经当中一直是，很多时候我们总认为上帝做工我们就不需要做工，不会，你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头你就看到神创造人，不是他不要做工，创造人之后要他怎么样，要他做工，然后是配合上帝，是按着上帝的心意来做工。所以信靠跟责任当中，人的责任是两者都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的大能，尽个人的本分。所以当弟兄姐妹，当你们或许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你需要，也必须认真的准备面试，但是你把结果你需要能够交托给上帝，所以你准备好的，你的警醒的预备，但是你的结果你要交给上帝。养育儿女也是，养育儿女，你需要将做父母的需要尽责教导管教，然后也同样把儿子他会成为什么样交托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教会彼此的侍奉也是，我们需要尽心策划，然后仰望上帝他自己的带领，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在许多事当中好像完全被动，以为什么都不需要做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全靠自己，认为上帝在这件事情当中不管用的。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这才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活。 当撒旦在那游走寻找可吞吃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撒旦。坚固的信心所提到的是对上帝的信靠，所以当对内你肢体之间，你知道上帝喜悦用谦卑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肢体之间愿意彼此以谦卑来束腰，彼此来搭配，因为这是一种对神的信靠的展现。同样对外，你也会发现当这种信心，我们知道说在外在的这种压迫当中，上帝会在这里面怎么样，他说经历这样的苦难之后，那赐诸般恩典的神要让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在这过程里面，他会怎么样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上帝会与你的同在，会在这当中他要做成全坚固赐力量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彼得谈到了教会，教会怎么样以谦卑，不论做领导的、做领袖的，或者是在这当中肢体，教会的肢体能够一起在这当中互相以谦卑来回应，以致教会能够站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教会要能够正常的运作，一定需要有带领的，但同样也必须要有愿意跟随带领的。教会不是一家公司，因为我们没有 CEO，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当在彼得在第五章的结尾提到这些事情，希望能够在教会内部的秩序和谦卑当中他做出了强调。同样我们也看到，我们既了解到彼得谈到一个教会的建造当中，谦卑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同样在这里面我们学习能够彼此怎么样在谦卑这件事情来彼此来搭配。教会领袖的层面，我们鼓励不论现今的我对我们自己的勉励，同样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监督，那我们需要在仆人式的领导为榜样，能够带领，特别在真理的教导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传出一个合乎中道的真正上帝的真理。在会众的层面，积极的能够参与服事，互相的搭配，能够彼此的接纳，追求灵命的成长，一起在这个世代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愿神他自己的话语借着今天在年底，但是同样借这段话把我们带进在明年度，我们能够坚立在磐石当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山上的城，而不是盖起来的，而是一个山上的城，能够成为一个见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明白你赐恩给那谦卑的人，主，愿我们的心不狂妄也不高大， 能够服在你自己的大能之下，知道我们只是一个渺小的一个器皿，但是主你使用，你也赐下恩赐，使我们能够彼此的搭配。我们深愿在这个教会向前迈进的时候，主，我们寻求你的道路，寻求你的方式，但更重要的，当我们明白，当我们看到神你使用谦卑的人成就你的旨意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能够服在你自己的带领当中。愿这个教会在这一地也能够成为主你使用的器皿，成为见证你的一个灯台。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